诗篇第八十二篇，诗篇第八十二篇，题目是“神是最高的主宰”。神是最高的主宰，是亚撒的诗。亚撒的诗，这一篇我们看一节到二节，一节到二节，头两节。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话。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主题就是神是最高的主宰，神将这个审判的权柄给了我们的主耶稣，所以最后的审判也是主亲自来带领，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人类最后的审判。所以我们都要面对，所有不信主的人将要在最后的审判里要面对。在箴言十八章第五节，箴言十八章的第五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占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，这样是不对的，是不善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占寻恶人情面的人，也不要偏断义人的案件，这都是不善，神不喜欢，是神憎恶的。所以说我们要什么，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只有神是公义的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要追求圣洁，要守住主的道。在传道书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，传道书的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，这里说，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这是日光之下的光景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物，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，都有定时。我心里说，这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所以人跟兽没有区别的意思，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归于，都是一样，人不能够强于兽，都是虚空。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光景。现在请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第三节到第五节，三节到五节，当救困苦人，实行公义，为他们伸冤。这是特别讲到困苦人，当要救困苦人，实行公义，为他们伸冤，而且要为困苦人代求。圣经告诉我们要为困苦人代求，困苦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代求。这是三到五节，最后一段六节到七节，六节到七节，若人行恶必扑倒，就这个罪人呢，如果仍然行恶必定扑倒。最后一节就是第八节，第八节，传神的要体会神心，体会神心，为民代求，体会神性， 为民代求。这里几处圣经呢，实在很重要。一个是诗篇十二篇第五节，诗篇第十二篇，十二篇的第五节，这里说的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就是神要为困苦人伸冤，所以神都要起来为困苦人伸冤，这是一节。还有传道书三章，大家看一下，三章一到五节，传道书三章应该是十六到十七吧。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人，审判义人和恶人。所以说义人恶人都要受审，都要受审。那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二节，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因为神就是审判者，在诸神之中行审判。神说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这神在责备这世上的审判官。我再念一下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这就是一节二节责备这些个审判官，地上的审判官没有公义，也不秉公义，而且寻恶人的情面，所以神责备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三节到五节就是当救困苦人，实行公义的审判，为他们伸冤，应该为他们伸冤。第七段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也为困苦和穷乏的人实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所以说很多人是个恶人，恶人就是做坏事，恶人就是审判根本不公，给他钱就行，所以要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所以说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真的现在真是地的根基都摇动，表示说没有一点公义，没一点公平，根基都摇动。所以这样的光景，公义公平是神审判的根基，是神宝座的根基，但是世上呢根本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都不懂也不知，根基都摇动。我曾说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但是呢然而你们要死，和世人一样都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就是世上人这么可怜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公义。所以呢今天神要求我们要体会神的心，要为这些个困苦人代求，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代求。我们的神他是执行一切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体会神的心，体会神的心。神是审判万人的神，他要彰显他的全能，他要彰显他的全能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三十节，这里说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些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 他的声音就出来，那就是最后的审判，甚至在坟墓里的人、死了的人都要出来，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站在活活的站在神的面前。结果是什么样呢？是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就讲到我们的神是实行公平的神，实行公义的神，不是凭着自己来审判，是公义公平。所以最后一个第八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说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神怎么审判世界？请看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的第二十章，那就是人类最后的审判。启示录的第二十章11节到15节。所以我们为此，我们要好好爱灵魂，抢救灵魂，巴不得他们能够更多的人能够脱离罪恶，真正信耶稣，就免去将来的审判。1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小孩子也照样受审判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案卷，就是生命册。为什么生命册摆在这里？生命册是为信主的人，是不是？信主人在天上有生命册，但是这个生命册摆在这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的人都活过来了，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人有两次的死，不信主人两次死，第一次肉身的死，第二次的死是永远永远的灭亡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这就是生命册起作用，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多么严肃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爱灵魂，我们要抢灵魂，把更多的人脱离这次的审判，能够得到主的拯救，在生命册上有份。如果你说我信主了，我早就信主了，结果找了半天生命册上没有你的份，那么你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。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所以信主要真信主，信主你的名字要被记在天上生命册，那是最要紧。天上生命册没有你的份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纪念，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严肃的，将来这是人类最后的审判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，要得万邦为业。接着就是国度的来到，是吧？所以说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主的旨意，通求主的旨意，爱灵魂，救灵魂，抢灵魂，免得很多人就这样的下到阴间，太可惜了。只要悔改，只要信主就行。这就是诗篇第82篇，神是最高的主宰，所以他要实行审判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。还有两节圣经应该念一下，以赛亚书11章，以赛亚书11章， 一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谁，他是审判者，他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他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穷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来杀戮恶人。公义被当作他的腰带，信实被当作他腋下的带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公义。第九章，翻过了两页，第九章这里提到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一位主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字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一段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主，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怎么样？是一个婴孩，是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所以告诉你他的名字是奇妙、是测试、是全能的神、是永在的父、是和平的君。我们的主给人带来和平，带来真正的平安、永久的平安，公义公平将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。